第五十三章，最后离开加利利。当基督的工作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工作的方法有了改变。过去他总设法避免招摇铺张，拒绝民众的崇拜。每当民众拥护他的热烈情绪到了不能控制的时候，他就很快从那里到别处去。他屡次吩咐人不可宣布他是基督。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到耶路撒冷是暗暗赶去的。当他的弟兄们怂恿他公开显明自己为弥赛亚时，他却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上耶路撒冷时避免使人注意，进城时没有预先宣布，也没有受群众的致敬。但他最后一次的行程却不是这样了。以前他因祭司和拉比们的仇恨而及时离开耶路撒冷，但现在他动身回去，却用最公开的旅行方式，循着最迂回曲折的路线，并做以前没有做过的宣传，预告他的行程。这一次他正走向那伟大牺牲的地点，所以必须引起民众的注意。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从前摩西怎样指示以色列人仰望那举起来的铜蛇，就是他们得医治的表号。照样众人的眼睛也必须集中在基督身上，他是那将救恩带给丧亡世界的牺牲。耶稣的弟兄怂恿他在赴祝棚节的民众面前公开露面，是因为他们对于弥赛亚的工作有错误的观念，并对于耶稣的神圣品格缺少信心。现在门徒怀着同样的心理，想要阻止他往耶路撒冷去。他们记得他说过他要在那里遭遇什么事，并知道宗教的领袖们对他所有的仇视，所以他们极想劝他们的夫子不要往那里去。基督因他亲爱的门徒在恐惧、失望和不幸的情形下被逼上路，这对他是一件痛心的事。他必须领他们向耶路撒冷，等待着他们的惨痛和失望走去，这真是一件很难的事。同时撒旦又在旁边用试探来逼这位人子，他知道这次到耶路撒冷去不免一死，为什么还要去呢？况且在这四围都是渴望要得到生命之粮的人，到处都是急待他医治痛苦的病人。他恩惠的福音的工作刚才开始，而他自己又正在壮年，为什么不带着他恩惠的言语、医治的能力走向世界的广大地区呢？为什么不将光明和快乐带给千万在黑暗和忧患中的人，而自己也可以得着喜乐呢？他为什么要把收割庄稼的工作交给那些信心这么软弱、理智这么迟钝、行动这么缓慢的门徒呢？为什么现在就要成人而遗下这还在萌芽时期的工作呢？那曾在旷野与基督对抗的仇敌，这时又用种种猛烈和狡猾的试探袭击他。如果耶稣放弃片刻，如果他为救自己而稍变初衷，则撒旦就必得胜，而世界就必丧亡了。但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生活的唯一规律就是实行天父的旨意。当他童年到圣殿里去的时候，曾对玛利亚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迦拿，当玛利亚让他显出神能时，他的回答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弟兄怂恿他去赴祝棚节的时候，他用同样的话回答他们，但是上帝的大计划已指定了他牺牲自己为人赎罪的时辰，如今这个时辰快要到了，他绝不背约，也不踌躇，他的脚步已转向耶路撒冷，在那里他的仇敌就已定了阴谋要寻索他的性命，现在他要将生命舍去。他定义向着被人否认、拒绝、逼迫、定罪、定死走去。他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到了撒加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因为他往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人就不肯接待他。他们认为这是表示基督偏爱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犹太人。如果他来是要恢复基利心山上的圣殿和崇拜，他们自然会快乐地接待他，可是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们就不愿接待他了。他们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乃是把天上最好的礼物推出门外。 耶稣要人接待他，向人求友谊，无非是想借此接近他们，以便把上好的福分赐给他们。人每一次向他表示好意，他必报以宝贵的恩惠，但撒玛利亚人因着成见和顽固，就把这一切都丧失了。基督的使者雅各和约翰对撒玛利亚人向他们的主所表示的侮辱深感不快，因为耶稣亲自光临撒玛利亚，而撒玛利亚人竟这样的无礼，他们非常恼怒。这两个门徒早不久曾亲见耶稣登山变相，见上帝给他的荣耀，又有摩西以利亚向他致敬。撒玛利亚人这样明明的侮辱，他们认为不能不给予严厉的惩罚，而轻轻地放过去。他们回来把撒玛利亚人的话告诉了基督，说甚至留他住一宿也不肯。他们认为撒玛利亚对他犯了难以容忍的错误，于是他们遥望着从前以利亚在那儿杀死假先知的加密山，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因他们的话表示伤痛，他们就诧异起来。更使他们惊奇的就是听到耶稣谴责他们的话，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于是他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基督的使命不是强迫人接受他，那企图强迫人违反良心行事的，乃是撒旦和受他精神所鼓动的人。那就与恶天使联合的人，为要使人依从他们的宗教观念，就在热心维护公义的伪装之下，把痛苦加在他们的同胞之上。然而基督则是以永远施恩、永远显示他的爱来得人的。他固然不容许人心另有一个主，但也不接受不完全的侍奉，他只愿那甘心的侍奉，就是出于爱的激励和甘心乐意的献心。如果我们因他人不赏识我们的工作，或做事时反对我们的意见，就想伤害他们、毁灭他们，这就确切的证明我们具有撒旦的精神。每一个人的心灵、精神和身体都是属于上帝的。基督是为救赎全人类而死的主。人因宗教的偏见而把痛苦加在救主用血所买来的人身上，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为上帝所憎恶了。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基督的工作在行将结束的几个月中，大部分的时间是用在比利亚境内的。比利亚是犹太地约旦河外的一个省份，在这里有许多人跟随着他，像他早期在加利利时的情形一样，他就重述了先前的许多教训。他从前怎样差派十二个使徒出去，照样这时他又设立了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这些门徒在耶稣跟前受工作的训练也有相当的时期。当十二使徒初次被派出去做工时，这些门徒则伴同耶稣走遍加利利，这样他们就获得了和他密切的来往和直接受他教导的特别优遇。现在这些人也要出去分头进行工作了。耶稣给七十个人的训示与十二使徒的一样，不过他吩咐十二使徒不要进入外邦人或撒玛利亚城邑的话，却没有吩咐这七十个人。基督虽然刚刚受了撒玛利亚人的拒绝，但是爱他们的心仍然不变。七十个人奉主的名出去，首先就访问了撒玛利亚的各城。救主从前亲自到过撒玛利亚，后来他又称赞了那良善的撒玛利亚人。又有一次，他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那中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欢欢喜喜地回来感谢基督。这些事对于门徒有很大的意义，这教训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中。在耶稣升天之前所给予他们的使命中，他把撒玛利亚与耶路撒冷、犹太同列为他们所应当首先去传福音的地方。他的教训已经把他们训练好了去完成这个使命。当他们奉主的名到撒玛利亚时，他们就发觉那里的人已愿意接待他们了。撒玛利亚人已经听见基督称赞的话和他为他们的同胞所行的善事，他们看出自己虽然曾无理地对待他，但他却以爱心相报， 于是他们的心就归服基督了。在救主升天之后，他们欢迎他的门徒，门徒就在那些曾一度做他们的仇敌者当中收获了可贵的庄稼。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耶稣差遣七十个人出去时，他曾吩咐他们像从前吩咐十二个使徒一样，叫他们不要勉强到不欢迎他们的地方去。他说，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怀怨的心，或者是因伤了尊严而有所愤懑，乃是为要说明拒绝主的信息或他的使者是一件何等严重的事。人拒绝主的仆人，就是拒绝了主。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于是他想起从前他曾在那里工作多时的加利利城镇，他带着深切忧伤的声调说，格拉逊呐、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天国最丰富的恩典会白白的赐给加利利海边几个繁华的市镇，生命之君曾天天在他们中间出入，先知和君王所渴望见到的上帝的荣光曾照耀在跟从救主的群众身上，可惜他们拒绝了天上的恩赐。拉比们曾以慎重的关切的态度警告世人，不可接受这位新教师所传的新道理，因为他的言论和行动是与先祖的教训相反的。众人轻信了祭司和法利赛人的话，而自己不设法了解上帝的道。他们尊重祭司和官长，而不尊重上帝，所以为要保守自己的遗传，他们拒绝了真理。许多人曾受了耶稣的感动，几乎信从了他。然而他们没有照着良心所受的感动去行，没有站在基督的一边，同时又撒旦在进行他的迷惑，直到在他们看来光明似乎是黑暗了，于是许多人拒绝了那原来可以令人得救的真理。那位真实见证的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上帝借着圣经或他的使者传给我们的每一个警告、责备和劝诫，都是在心门上叩了一次门，也就是耶稣唤我们让他进来的声音。我们每一次不理会他的叩门，开门的秩序就减弱一次。如果我们今天消灭圣灵的感动，明天再不会受到同样有力的感化了，我们的心便变成难以感化，以致麻木不仁，感觉不到自己年日的短少和永恒世界的广大无边。到了审判大日，我们若被定罪，倒不是因为我们信了假道，乃是因为我们疏忽了天赐的机会，不去研究什么是真理。那七十个人像使徒一样领受了超自然的能力作为他们使命的印证，在他们的工作完成之后，就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回答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过去和未来的种种景象都排列在耶稣面前，他看到路西弗初次从天庭被摔在地上的情形，又看到日后自己受苦的一幕。那时在诸世界之前，那迷惑普天下的撒旦将要露出他的真面目。耶稣又听到成了的呼喊，宣布失丧的人类得蒙救赎是永远确定的了，天庭也永远不再会受撒旦所主使控告的欺骗和争权夺利的搅扰了。在独楼地十字架的痛苦和耻辱以外，耶稣又展望到最后的大日。那时空中掌权者将在他的叛逆所长久败坏的地上遭受毁灭，耶稣看到罪恶的活动永远停止，上帝的平安充满了天地。从此以后， 基督的门徒要看撒旦是已被征服的仇敌，耶稣将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得到胜利，他要他们接受这胜利为他们的胜利。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圣灵无所不能的力量，就是每一个痛悔之人的保障。基督绝不容许一个带着悔改和信心来求他保护的人落在撒旦仇敌的势力之下。救主常站在他受试探和受考验的儿女身边，在那绝没有失败、亏损或败仗的事，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你遭遇到试探和考验时，不要先想解决一切的困难，只要仰望你的帮助者耶稣。有一些基督徒对撒旦的能力想得太多，讲得太多了，他们常想到他们的这一个仇敌，祷告也提到他，谈话也提到他，于是他在他们想象中越来越大。固然撒旦是有能力的，但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位具有更大能力的救主，曾把那恶者从天庭里赶出来。当我们夸大撒旦的能力时，他是欢喜的，但为什么不讲论耶稣呢？为什么不彰显他的能力和他的慈爱呢？那环绕天上宝座的应许之虹，永远见证着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虹向全宇宙说明，上帝永不丢弃他那与罪恶搏斗的子民。这虹也向我们保证，只要上帝的宝座一日存在，他必赐给我们能力，并保护我们。耶稣又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不要因为有了权柄就欢喜，免得你们忘记必须依赖上帝。要谨慎，免得生出自满的心，你们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做工，而不依靠你们夫子的能力，不表现你们夫子的精神了。一个人在工作上稍微有一点成就的时候，最容易归功于自己，于是自己受到称赞，自己被高举起来，以致众人得不到将荣耀归于上帝的印象。使徒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当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时，就要学会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我们若能觉得自己对上帝的责任，就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坚定人心。我们若能体会到基督赦罪之爱，就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达到人行为动机的深处。我们必须和上帝发生接触，那么才能被他的圣灵充满，然后我们才能借着圣灵的能力去向我们的同胞做工了。所以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借着基督已经与上帝发生联系，成了天上大家庭中的一份子。当你向高处仰望而不注意自己时，就必不断地感受到血肉之体的软弱。你越不注重自己，就越能清楚而充分地领悟救主的优美。你越接近那光明和能力的源头，就必有越多的亮光照耀你，你为上帝做工的能力也必越大。你当欢喜，因为你已经与上帝合而为一，与基督合而为一，与天上的全家合而为一了。当那70个人听基督讲话的时候，圣灵便使他们领悟到活的现实，把真理写在他们的心板上。虽然有群众围绕着他们，但他们却像单独与上帝会面一样。耶稣知道他们已经体会到他当时所有的灵感，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世上尊贵的人，就是所谓伟大聪明的人，即他们自取的一切智慧，也不能认识到基督的品德。他们以貌取人，根据他在肉体上所受的屈辱而评论他，但肉眼所看不见的神性，却显给渔夫和税吏们看了。当初连门徒都不明白耶稣所想要启示给他们的一切真理，但他们时时顺从圣灵的感化，心灵便受了光照。他们体会到全能的上帝披着人性在他们中间。 虽然聪明通达的人不认识他，但却已启示给谦卑的人了，所以耶稣为此欢乐。当耶稣提出旧约圣经的话，并说明这些话怎样实现在他自己身上和他赎罪的工作上的时候，他们就时常为他的灵所唤醒，并被提到天上的气氛中。他们对众先知所讲的属灵的真理比较知彼写经的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从此以后，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不再以圣经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义，也不看他是先贤的言论，却要看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新的启示。他们所看到的救主，正如经上所说，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彻底了解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基督的灵使心地柔软驯服。一切的虚荣和骄傲必须清除，一切占着内心的任何事物都必须腾得空空的，然后让基督进来作王。世人的科学太有限，不能领会救赎之道。救赎的计划广大无边，不是哲学所能解释的。这计划将永远是一种奥秘，就是最渊博的推论也不能测度。救恩的科学是不能解释的，只能从经验中去体会。唯有那看出自己罪恶真相的人，才能认识到救主的可贵。当基督从加利利慢慢地走向耶路撒冷时，他沿途所讲的道充满了教训，众人都热烈地注视着听他讲话。在比利亚如同加利利一样，因为一般人不像犹太地那样受犹太人偏见的控制，所以耶稣的教训在他们心中反应很好。在基督工作的最后几个月中，他讲了许多比喻。祭司和拉比们越来越恶毒地追逼着他，所以他给他们的警告是象征式的暗示。虽然他们不能不明白他的意思，可是他们在他的话中找不到一点控告他的把柄。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中，那自满的祈祷，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与那忏悔者所求，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话，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基督借此责备了犹太人的假冒为善，他又用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和大筵席的比喻，来预言那不肯悔改的国家所必要遭遇的厄运。那些曾轻蔑地拒绝邀请、不肯赴福音筵席的人，听到他的警告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耶稣给门徒的教训是非常宝贵的。切求的寡妇和在深夜求饼的朋友，这两个比喻更有力地发挥了他的教训。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们往往在信心动摇的时候想起基督以下的话，就坚强起来了。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基督把美妙的失羊的比喻又讲了一遍，并加上失钱和浪子的比喻，更进一步地发挥了其中的教训。当时门徒还不能充分地领略这些教训的意义，但在圣灵降下之后，当他们看见外邦人归主和犹太人极度的愤怒，他们就更明白浪子比喻的教训，并能同情基督的话。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当他们奉主的名出去，面对着辱骂、贫穷和逼迫的时候，他们反复地默诵耶稣在这次最后行程中所嘱咐他们的话，心中就得了力量了。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